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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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我要用旧约的诗篇第六篇的四到九节，我们就攻读这几节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祈求神，因为耶和华神必收纳我们的祷告。其实祷告说来呢也容易也难，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天父的面前说了一大堆，但都是客套话，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真正有价值的祷告就是我相信并且谦卑的简单的求神。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做见证说，她听见自己病重的丈夫，这个丈夫心里面舍不得这个家庭，因为家庭的孩子都还小，她就跟主非常谦卑的也很简单的说，亲爱的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当我听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祷告真的是要简单又真诚，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大做文章。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位老先生祷告的时候，他把整个的那一篇的诗篇呢、都背给了主听。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年轻人呢、听到这位老先生这么会背圣经，还背给诗篇给主听，下面我们都不敢讲了，不敢祷告了。但轮到我们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就更加的是结结巴巴的。后来我的父亲告诉我说，你们这些青年人这样结结巴巴的由衷的祈祷，绝对比那一位把诗篇背给上帝听的这一位圣徒更得神的喜悦。我说为什么呢？他祷告的这么完美，我们却是结结巴巴的。记得我的父亲告诉我说，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看的，我们背给他听干嘛？神要听我们的由衷之言。是的，就像诗篇第六篇，大卫在他的心思混乱，他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宣告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从这篇诗里，诗中并没有说明大卫所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诗篇里，在第六节说，我因哀哼而困乏，这就表示他的情况是相当的棘手了。那么大卫呢，却不让自己的软弱，当然是包括了他的罪啊，来拦阻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成明他的需要。因此大卫在神还没有回应他之前，他就说，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困惑，因为这个事情啊不确定，但是上帝呢依然他会垂听，也会接纳我们诚心的祈求。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随时来倾听我们的心声，特别是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相信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宝贝。好，接下来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六篇的四到九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祈求上帝。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旧约的诗篇第六篇的四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祈求上帝。圣经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诗篇第六篇是大卫所写的忏悔诗，在这篇诗里，我们看见大卫在祷告中向神悔罪，可能也是他在病中祷告的时候所写的诗。大卫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苦况可能是因为神的管教，因而受到身体心灵的痛苦。在这篇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他在痛苦当中几乎崩溃的时候，他立刻转向神，他祈求神的怜悯回转过来转向他，好像我们的神已经走开了，他就呼求神回来，转回来搭救他，好在神的慈爱当中他能够得着医治。结果我们从诗中看到，神听了他的祷告，于是他的哀哭就变成了凯歌，他的哀哭就变成了跳舞。因为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那个要看他笑话的仇敌必然蒙羞。我们也是一样，在苦难中只要寻求神，只要向神祈求，求神赦免，就算我们像大卫一样的在经历因罪所带来的痛苦当中，只要向神祈求，求神怜悯，就像大卫他一开始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哭着向神祈求，因为神的管教也使他的身体心灵在极度的困苦羞辱当中，他几乎崩溃，他说骨头发颤，他说每夜流泪，他说哀哼而困乏，眼睛呢也因为忧愁而干瘪。看来他真的是病得不轻啊。在这篇诗中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到大卫是因为犯罪，他因为悔罪而写的诗篇，但是却是表明他因为受痛苦，他就畏罪向神忧伤痛悔。这篇诗也可以说将爱神的人为自己的罪所有的后悔都表明出来了。您知道敬虔的人当受痛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求神光照，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而自己不知道，求神光照，求神领我们悔改。因为神的恩慈本来就是要领人悔改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十节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我们为自己的罪诚心痛悔，这是得到神怜悯、得到神带领的头一步。 许多人以为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信主就可以了，何必什么畏罪痛悔，悔改是多余的。这种看法是不合圣经的真理。在路加福音13章，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亲自讲了悔改的道理。主耶稣说，你们若是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使徒彼得在第二章，当他讲到的时候，许多人都觉得很扎心呢，就问他说，我们当如何能得救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是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也在他们的书信里面提到悔改，尤其是在启示录中记载了我们的神向七个教会的书信里屡次提到要悔改，要悔改。就是先知耶利米，他也在第十章的24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您看先知耶利米如此的亲近神，他是神重用的先知，但是在神的光照中，他提到罪的时候，他也要求神宽恕。大卫在这篇祷告里，他认识了自己的软弱，他也认识了神的慈爱，他说自己因软弱犯罪，落在神的管教中，所以他患重病，良心又痛苦，觉得是被神遗弃了，跟死神是那么的近，所以他忧愁流泪，还有敌人也趁机攻击他，所以他向神发出哀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在经历极大的痛苦、羞辱甚至死亡的阴影之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仰望神那无限的慈爱。大卫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一旦认清了自己，看见自己是软弱的，自觉自己是无力的，他就来求神。他不像扫罗，扫罗走投无路了，他没有求神哦，他至死都没有求神，扫罗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您看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大卫就自觉自己没有能力，他就求神来帮助，神就帮助他。神的能力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更加的显出来。因此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什么样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呢？我们应当记得在路加福音18章有一个税吏的祷告，还有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是把自己跟一个罪人相比，他对神说，我不像那个罪人，那个罪人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都是得罪你，我却是遵守了你的律例典章，我有十一奉献，我有帮助人。可是税吏却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祷告，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这个祷告蒙神垂听，那个祷告神不听。神听税吏的祷告，神就拯救他，神就赦免他的罪，他就蒙恩典，他就得救了。那么大卫的祷告呢？大卫在这篇诗篇里，他提了八次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他在病中，在羞辱当中，他哭泣地恳求神来搭救他。就因为他只寻求耶和华的名，他就得了赦罪的恩典。因为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在悔改的罪人心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的名人的病可得医治，因为他的名人在痛苦当中心中得安慰，因为他的名神要高举他，在敌人的面前要为他摆设筵席。什么筵席？庆功宴。他得胜了，胜过病痛，胜过软弱，胜过灰心，也胜过他的敌人。接着大卫在第八节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大卫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放胆地叫作孽的人离开他，因为他知道现在他有了保障。那神既然听了他，他就决定完全地与罪人分开。他强调耶和华神听了他哀哭的声音。今天也是一样，罪人悔改的眼泪，我们的神看见了就欢喜。耶和华神也会听我们的恳求， 耶和华神也会收纳我们的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6到27节，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些经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有多么的软弱，甚至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会发现不断的有许多的事情都在将我们的灵性往下拖，拖慢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拦阻我们的改变，改变得更像神儿子的模样。这种的软弱是相当的普遍，在所有的软弱当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在祷告中的软弱。我们四面受敌，再加上环境，这一些个不顺利，这一些个伤心，让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祷告来胜过这一切。虽然这些知识我们都清楚，但是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您会不会发觉，有时候我们在这么大的困难里面，我们不仅仅不知道该祷告什么，该怎么祷告，甚至有时候我们软弱的不想祷告了。但是就在这样可怜的环境里，我们要感谢神，神的应许是这个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灵，因为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常常忘记圣灵，我们想用自己的言语来打动神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环境，甚至最好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叫我们自己也都承受不住了。有时候我们会讨厌自己，因为太软弱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是清楚的，既然神应许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参与在其中。圣灵不是代替我们祈求，他只是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与圣灵的心思是合作的，所以我们不是独自祷告，也不是圣灵独自祈求，是我们的心与圣灵的心思合作了。那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是准备好的，我们要有负担，我们要敞开，要甘心情愿，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照着神的旨意帮助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的心不是这样，不是向着神敞开的，心里也没什么负担，更不是心甘情愿，那我们就不要寄望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当然说到祷告，我们平常都会祷告，一般性的祷告我们都会，但是为着一些个特别的事，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才算是合宜。这个时候圣灵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知道我们心里在担心什么，他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口用悟性祷告了。正如使徒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总之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他正等着要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投靠他。所以让我们把自己交给主，全心的倚靠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等着我们，他要透过我们替我们祈求。就像大卫的祷告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
世界不爱我时，你的 爱却不变，
你洗净我的污衣，你赐给我新生命，你带领我的脚步，引导我走你的道路。
天父，只有你的爱胜过世界一切。天父，只有你的爱永远不改变，
你洗净我的污衣，你赐给我新生，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庄慧年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永远不变的爱》。感谢主，神行事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把事情交给神，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变化多端啊，常常碰见的又是不合乎理想的，但是按照常理来说，这些事情是应当会很合理的、很顺利的发展下去的。我们想，如果我就是按着这个方法来做，它最后一定是有结果的。若是适得其反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一定不要乱，更不要绝望。我们就是来祷告，因为神成就事，神做事不像人。我们是按着自己的计划行，神是按着他的计划做，一定会成功的。因为神有能力，有权柄，他管理着宇宙万有，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前面，借着祷告将我们的事交给主。
哥林多后书一章 3-4节，圣经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李芳。接下来为您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短剧，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一个卖豆腐的小贩一心想发财，他花钱去买彩券，开奖那天他去兑奖，
太棒了太棒了，我中了头奖了，我中了头奖了。哎，我应该把奖券藏在哪里呢？对了，就藏在扁担里吧。有了钱我就可以盖新房子，买天买地，要什么有什么，再也不用卖豆腐了。这个扁担啊，可以下河洗澡去了。去你的吧。哎呀，我的奖券没了。
河水把扁担冲走了，他的美梦也成了空。侥幸得来的东西往往只能带来一场空，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才是真正的生命挑战者。
穷穷不怕，就怕贪。穷人也应该有梦想，有梦想不犯罪，只是我们是不是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我们的梦想，还是我们的梦想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的空梦呢？像旧约的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无心事。是的，谁有所罗门那么有钱有势有地位又有智慧呢？可是当他离开了智慧的泉源，丰富的泉源就是我们的神，他变得一无所有。他的一无所有并不是说他的金库的金子空了，不是，也不是说他的智慧没有了，不是，乃是说他的心空了。当人的心空了，就是神不在那里，人用世界再多的财宝也填不满我们空虚的生命。所以生命的挑战者应当是要脚踏实地的靠着主，天天的活在盼望里。我们将要面对一个新的一年，我们要将新的年度交在主的手中，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还有勇气，勇敢的面对新的一年，主必赐福。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